好，我们读了罗马书的十二章到第十五章的十三节。罗马书是保罗写的最慎重，也最符合他的全部写作的这个规格啊，就是先跟大家解释核心的信仰，我们说教义的教导。我们前面读过了一到八章，谈到对于这些法律跟恩宠的根本的差别，人得救是因为信仰，但是法律呢还是好的，来自天主。然后呢是第九到第十一章，保罗介绍宣告他的同胞是一定会得救的，这是天主奥秘的计划啊。因着同胞们的暂时不接受，使外邦人他用说野的橄榄枝可以接到这个天主的这个神圣的橄榄枝的树根上面，然后他说等全部的外邦人都相信了以后呢，他同胞也必定要得救的。所以很简单，保罗呢他说人得救是因为相信，但是法律呢还是神圣的，然后其次是他的同胞也一定会得救，不仅他的同胞，是一切人都会因着耶稣的事件得到救援。然后呢有这个信仰之后呢，他接着第二段就谈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回应。我们这些得到信仰的人，得到救援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是说从讲完的教义以后呢，那第二部分讲伦理。伦理不是我们能够行什么善，而是我们在得到了天主救援之后，我们有能力回应天主。这是第十二章开始，标题是很清楚，是基督徒应有的生活嘛。那一开始就是关键的讲，我以天主的仁慈求你们，啊，那个请字是我们加的了，求你们。保罗是非常谦卑的，要说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我们来到这个神面前，都会带着礼品来嘛，很自然的带礼品来。但最终我们能够给天主什么呢？我们自己啊，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说，有人说来拜访，对不对？彼此拜访，说，哎呀，人来就好了，带礼品干嘛呢？不要那么客气。说实在，礼品只是象征呢，最关键是个人，人来了，人来了啊，这是非常关键。这一样，到天主前，我们把自己献给天主。那保罗他的最根本的来源，整个的信仰的来源、教导来源，当然是耶稣嘛。耶稣他自己成了祭品。为了人，他把自己献给天主。所以就一开始谈的这个第十二章啊，一直整个到最后结尾，基本上是谈的一般性的。在这一个最关键的把自己献给天主以后呢，那么下面谈的，我们都是耶稣基督奥体的一部分。每一个人呢，尽自己的职务。我一个人把我自己完全献给天主，那么整个的基督奥体，我们组成的奥体，就整个教会就献给天主了。所以每个人要按照自己身份啊，自己的具体的情况，把自己呢献给天主。然后从第九节开始，一般性的这个就是伦理道德的教导，不用多说，大家可以多看就好了啊，多多看。有趣的是啊，这边都是积极的啊，就是爱要真诚啊，要复合善事，要彼此尊敬，要关怀啊等等的。那只有一个要避免的，不可报仇。是非常特别的教导，第十九节啊，不可为自己复仇，不要复仇。他保罗讲的比较是从好的神性讲，他说你放心吧，如果别人有错，天主为你主持公道。他说要留给天主，我们审判人是留给天主，人千万不要，我们讲的不要替天行道。这也是我们基督信仰大概最根本的根源吧。我们最根本的根源，我们说基督信仰应该是反对死刑的。当然知道人间台湾政治有很多的争吵，跟我们都明白，我们不是要对那个受害者残酷，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明白受害者非常辛苦，我明白，但是一直报复不会让人向善，不会解决问题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当然我们知道在民间讨论非常，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留给天主，审判人最终是留给天主。好，然后呢第十三章一开始呢，他先谈这个是外邦的服从官长。我们当然知道保罗他现在要他是为了要去罗马写这封罗马书信嘛，对不对？那他如果说他叫大家怎么样，说只听天主的不听这个政府的，那还得了， 那保罗自己也是罗马公民嘛，所以他除了要服从，说这个权威也是来自于天主的。保罗他当然知道嘛，罗马历代里面非常多皇帝非常不好，当然知道的，不是不知道。他说的最后的权威还是真正的审判留给天主，然后同时呢，他自己也明白，啊，他又得在这个当时的情况里面要有一个好的榜样，也要让这个当时的罗马政府能够真正的也接纳他的到来。同时我们可以相信了，这保罗是这么写，他在当时这个罗马的皇帝也不是太坏。我们知道尼禄皇帝比他晚了大概十几年才出现，所以这没事。就当然他那个时候呢，这真正的我们说罗马皇帝对教会的迫害还没有真正那么大规模的出现，还没有。这当然是一个我们可以理解这个第十三章一开始的一到七节的内容了。从第八节开始先准备啊，第十四章的内容说，那谈到对基督徒之间的怎么样，该彼此相爱。我们彼此之间互不亏欠什么，唯一的亏欠是彼此相爱。真的我们亏欠很多嘛，对不对？我看这个不舒服，看那个不顺眼，对不对？我们真的亏欠非常多了。然后怎么样说，爱是法律的满全啊，如果我真正能够爱，我就可以满全。好，接着最后一个很简单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现在是已经该从睡梦中醒来的天主之人。好，那第十四章是具体的例子了，就强者跟弱者。其实我们读下来应该明白了嘛，就是在格林多前书的第八到第十章吃祭肉的问题是一样的啊，就是饮食跟生活的习惯啊。这基督信仰传到任何地方，传到任何的民族，都会碰到一些跟当地的生活习惯不同之处，还有一些对当地的信仰的方式需要把它圣化。但是在很多人啊，在理论上可能知道很多，在实际上生活却有一些困难。保罗说怎么样，那些自以为信仰很坚定的人要体谅那些弱者，要体谅，所以不是得理不饶人，非常关键的。我们宁愿怎么样，宁愿为了这些人吃点苦。这些人是谁呢？第十五节说啊，说你们要按着爱德行事才行啊。如果因着食物你们让你的兄弟们心乱，你们不是按着爱德。那这些人是谁呢？基督为他死啊，这些人也是基督用死亡救赎而来的。他现在属于这个基督，他可能因为软弱，他还有很多跟过去生活的习惯牵扯不清的啊。你们这些强者可以很轻易的跟过去的一切思想行为斩断，就保证恭喜你们嘛。但这些人不行，我们该体谅他们。我们知道，各位还记得我们读过这个更多前书，各位就是有水准的嘛，对不对？保罗说了，对不对？我如果这样子缘故的话，会让人跌倒。我不仅不吃祭神的肉，我连肉，任何肉都不吃。他谈了一堆他全部的牺牲。那在更多前书第九章，他的那个表达的方式是非常强烈的。这边是其实是一样的啊。他怎么样，他说不要做任何使你弟兄会跌倒的事情，二十一章。好，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呢，我们要效法基督，第十五章的开始。基督徒的生命啊，最终就是效法基督。而这个基督呢，这边小保罗讲在最后第八节啊，他说怎么样，他是那个割损的仆役。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要来拯救犹太人的，然后呢也是外邦人的，来拯救外邦人。所以这个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所行的一切的事件是为一切人，救恩是给一切人的，天主是一切人的天主。就用了非常多，在第十到第十三用了非常多旧约的经文，就是其实旧约里面早就写的。当然这个是可以说保罗他大概也是在大马士革事件之后，他突然间就发现这些经文对他也有意义，很可能以前看不到的啊。这是我们跟大家我们说的，我们就是不断的读嘛，不断的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读。我们在读经的过程当中，我们信仰成长，我们在信仰成长的过程当中越能够明白我们所读的圣经，是本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是保禄他这边就给我们看见一个他的成长的经验，我们可以说是个证据了啊。 他的确是这样，这些话他以前一定读过的，可就没有想到。然后现在怎么样？他现在因着大马士革事件的经验，他因着对耶稣的信仰，他眼睛就打开。过去他看不见的文字，现在他拿来当做他信仰上非常强大的证据。我们求保禄帮助我们。我们还剩下最后一点点，我们下星期把罗马书就完全的结束，比较是一些这个信仰团体彼此来往的一些友谊性的，或者是一些我们说是按照形式一些问候的话，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